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维喵评话》，我是 AC，
我是苗晨，
我是维欧。
本期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最近刚刚上映的2021版《自杀小队》。本期呢，我们请到了魏梦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欢迎魏梦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其实一直处在这个偏荒的状态啊，这个大家也是不言而喻了。当初的这部新自杀小队毫无疑问可以算是一份大惊喜。
是的，好热闹呀，就是我感觉因为一个是之前就是很多漫改的作品，然后加上 DC 这边呢也是比较一泡污的这个状态，然后加上疫情之后大家也看到项目都比较少的感觉，那种就大家因为看一个这种偏流行文化式的这种作品，然后大家都特别热闹的看，特别热烈的讨论，已经是很久没有怎么发生的事情了。
是的，作为一个基本概述哈，我们还是简单说一下自杀小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吧。自杀小队呢，它是 DC 漫画公司旗下的一个虚拟的反派组织，最早呢是在1959年诞生的，然后直到1987年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各刊。之后的话呢，它在 DC 的各种漫画线里面一直活跃至今哈。这个组织呢，一般来讲就是替军方做一些比较肮脏的秘密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由超级罪犯组成的小队，其中的话呢，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来自于军方或者是情报机构的人，穿插在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负责监管的超级英雄的角色，但是一般可能都是二线三线的这样的角色。这个小队呢，通常来讲由以阿曼达沃勒为首的军方进行统一的监管。我们说有比较标志性的措施呢，就是他们会在这些作为队员的罪犯的脑后呢埋一个炸弹，如果说这个罪犯起了异心不听话之类的，他们可以随时引爆炸弹来炸死这个队员。所以说呢，队员的阵容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更迭的，随时可能会有人死亡。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呢，也有一些成员逐渐的发展成了常驻，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死射哈利，然后包括像这个回旋镖队长，这几位呢也都在2016年的自杀小队电影里面登场了啊。其实漫画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像新五二之后的黑蝠鲼啊，然后以及眩晕伯爵、这样的角色。
其实想一想，自杀小队是一个就是这种漫画画这么长，然后故事线人物越来越多，而且就是随着各种各样新的故事堆叠，一定会有很多人被扔进监狱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一个很好去利用这些人物的一种剧情范式，所以说也很难怪说他就是在就是 DC 的中断之后，然后越来越多的出场，然后包括那个，我觉得其实 DC 宇宙这边选择自杀小队来作为一个就是真人影视化的项目，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点子，只是很可惜第一步执行的就也不怎么样。然后另外对标到漫威那边，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设定的，就证明这种类似的超级反派组队变成一个执行任务的队伍，这种设定其实是一个还挺不错的点子。
没错，漫威那边的话，类似的组织其实有一个叫做 Thunderbolts， 就是雷霆特工队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里面的成员呢，有前超级罪犯，可能有的时候更多是反英雄啊，这两者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差异。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题材是 DC 推出的更早，尤其是在影视这个领域。其实，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们能看到 DC 已经做了很多次尝试了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说他推出了一部真人电影，这个应该也是作为 DC 电影宇宙 DCEU 的第三部作品。但是很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呢，当时获得了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失败吧。尽管他后期拿了一个什么奥斯卡，但是总的来讲呢，这部电影被普遍认为是毫无自杀小队灵魂的一个非常彻底的失败。
当时因为这个片子大家之前也挺观望的，尤其是他的那个预告片里面那个哈利是马克特罗比老师的那个形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加上始皇毕竟也是巨星嘛，然后大家就都还挺着急的。包括这个片子在中国大陆没上，很多人还觉得就很可惜。结果看完之后，好像大家都就反应都很一致，就是我这到底是看了个啥？
没错。这部片子其实当年大家的预期是很高的，因为它前期宣传和造势的时候，那些充满了
奇形怪状的
冲击感。 对，充满了冲击感的这种设计，就都让人对这部片子抱满了期待。但是其实说实话，从知道它是 PG-13 开始，我就觉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连剧情上基本的这种冲击感也没有做到。我们说之后的话，这个题材实际上沉寂了两年，但是在这个以马克·托罗比，也就是哈利·奎因的主演的演员作为主导的情况下呢，他们又推出了一部《猛禽小队：哈利·奎因的解放》。这部电影的话是2020年2月7日在美国上映的。这部片子呢，较之2016版稍强了一点点。可能是因为他的格局或者说视角相对的缩小在哈利奎因本人以及他领导这个小团体上了，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讲，这部片子其实也没有做到非常优秀。
是的，实际上它评分可能还比那个自杀小队要更略低一点。不过我因为最近就在看自杀小队之前，算是当前菜吧，就把这个片子也稍微的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大家怒骂的那么糟糕，但是他毫无疑问是有自己的也很明显的问题的。我觉得
我必须要声明一下，张苗老师有这个想法，让我也有了把他踢出这个电台的想法。你怎么能说猛禽小队那么烂呢？猛禽小队跟自杀小队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跟自杀小队2016有什么区别？这俩一个比一个烂，我靠！
对，你看你刚才就在这个十来分钟之前，你还说你没有看过自杀小队2016，然后你就搁这儿开始说，你说我们能不能相信你的观点？够呛我。
我觉得维欧的意思是他对大卫阿耶没什么不熟悉，但是2016自杀小队他看了，我感觉他是这意思。
对啊
这样
这个意思，张博晨你怎么回事？
那个2016自杀小队吧，他犯了一个经典的错误，就是你要说这个电影就叫做一文不值，其实不至于，但他最后呈现出来是一泡污。他犯的是一个经典错误，是什么经典错误呢？就是当年你记得《神奇四侠二》那个电影不？
银影侠那
部，就是那个，对，就银影侠那一部，就是预告片。把那个电影里的所有好看的部分全覆盖了，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大卫阿耶这版的自杀小队所有的这个预告里头的情节呢，全是前面人物出场那段，
对，
后边执行任务的部分都是非常碎片化的，然后结果最后你发现执行任务的部分真的是一窍不通，就怎么说呢，人物的个性也没有展现，他们的能力什么的也没有展现，然后选这些人物的就是包括你像什么武士刀什么那些人物出现都没有什么理由，是吧？反正就是他所有好看的确实就是一开始介绍这些人物，引入这些人物，而且呢他的那种好看还基于什么逻辑呢？基于的是以前哈利奎因没在真人化过，
对
他就是大部分真的是你就说就是只看电影的观众看到这个人物这个人设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然后一个美女，然后怎么着的，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吧？你想哈利奎因这个角色一开始能立住，也是因为这种封闭这个劲儿嘛，哈。
是的，确实，
对吧？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就是叫做不明真相的群众，他觉得啊，有这么有意思的角色啊，
是，
所以那个胃口真的吊起来。包括就是你看他那个他选歌的那个路径吧，也还算可以，那个路子就是。挺奇怪的，这个可能是因为
《波西米亚狂想曲》来着。
那个歌整个调性是什么样啊？就是，是不是因为找了他妈的 Jared Leto 来演这个小丑，所以呢，这个歌的调性都是 Jared Leto 自己那个调性的那种歌，都是贼 emo 的。
有可能
你发现没？
对。
一半的歌都是 emo， 然后剩下那几首是 rap 的歌，其实都是 emo rap。
整个片里唯一提振的歌其实就是两首，第一首是 Kanye West 的 Black Skinhead， 这首歌出现在死侍去射那个试自己的这个射术的时候，然后还有一首是 Purple Lamborghini， 这首歌被特别广泛的应用于前期宣传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两首歌在正片里面占的比重都非常之低。
前期宣传让你以为这是一部 hip hop 电影。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我当时抱的期待。
是一个 emo 电影，就是整个调性是，就你看啊 ，Jared Leto 演的这个小丑明明出场不是很多，戏份很少，整个这个调性被他给定了，就是还不是咱们熟悉的那种那个希斯莱杰或者是马克哈米尔那种小丑，是一个完全的扭曲变态型的那么一个 emo 变态型小丑啊，就整个这个调性都是歪的，你就发现他怎么讲啊，就太扭曲了整个，然后又实际上呢。 有意思的部分又乏善可陈，造成了怎么说，就是一朵好菜然后做成了一个烂菜，就好多好多食材拼到一起一勺烩做成了个乱炖，就这么一个结果。
其实除了刚刚魏梦老师说的这些以外哈，我有一点儿，就是因为前天为了睡觉嘛，也看了半部这个片儿啊，成功的睡着了。就是我其实说一点新的观察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他在宣传上给大家的预期和成片给大家呈现的货不对版的感觉以外，他其实还有一些细节上做的非常粗糙的地方，比如说开场的那几幕。他开场的那几幕是拼贴式的，让你看每一个人的情况，介绍每一个人的情况。看下来以后，我看不到任何的过渡。大卫阿耶的团队，他似乎只会把这个角色的片段跟花钱买来的这些音乐特别机械性的拼凑在一起，就是说他完全不考虑片段跟片段、人物跟人物之间的过渡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无缝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粗糙而且不专业的做法，也就奠定了这个片儿只能是个 PPT 的基调。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后面进入到每一个成员的 intro 的那部分，就是每一个人登场然后旁边划出来很好看的字幕，很精致的介绍他的一些特性，这个部分呢就是稍微华丽一点的 PPT， 但是它本质上其实依然没有任何的过渡和柔顺感。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这种量级的商业大片里边出现的错误。还有一点也是在影片的开头哈，我们就说这个开头有多少让人失望的地方。 Amanda Waller 向军方推销自己的这个 X 特遣队的计划，吃牛排，整个这一段边吃边跟人讲话的这一段剧情的出发点实际上应该是塑造 Waller 这个人有多么的强势，或者说是他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有多么的投机，还有就是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这段其实应该凸显的是他的话术，表现的是他这个人的价值观倾向和他的个人魅力。他其实应该努力去向那些高层佐证他为什么要使用 S 特遣队，而不是说把这个花名册扔在别人面前然后给别人从头到尾的念一遍。我觉得这些细节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他对于角色和每一个角色代表的作用、代表的力、代表的推力，他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所以说这个就导致其实这个片子从一开始就很散，就即便是之前在宣传阶段你作为 MV 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大家觉得特别的惊艳，但是你到了影片内部的时候你要服从的是电影整体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我们看不到，从一开始就看不到，这是我的观察。
很有可能在 DCEU 启动那个阶段主要掌门人是查尔斯·罗文那个时候啊，查尔斯·罗文，那对，当然还有扎导，他们就大概权力差不多大，那个查尔斯·罗文和扎导他们那个时候在盘算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他们多少下意识里觉得凯文·费吉做的有些事儿的那个方向是对的，他们想参考。他们参考的是什么呢？是说凯文·费吉说，我这个 IP 第一次出场，我要给它定调成一个类型片，所以我要找这个擅长拍这个类型的导演来干。就是凯文·费奇第一阶段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说啊，我要找这个路易斯·莱特里尔来拍这个浩克，因为他擅长拍那种 B 级动作片啊。乔·庄斯顿这不是擅长拍战争片吗？所以找到他拍美国队长，就是所有凯文·费奇干的这件事儿。查尔斯·罗文他们当时觉得应该参考这个逻辑，他们认为《自杀小队》这个 IP 应该是一个火爆的枪战或者说是动作片啊。然后呢，大卫阿耶是以干这类型然后手持摄影什么文著称的一个人，
对，狂怒
这么导，对对对，就是狂怒，还有什么警戒结束，还有什么，反正就拍了好多，就是他还拍了好几个警匪片嘛啊，然后喜欢搞手持，然后那个追身拍啊，那种拍法就是紧，那个摄影师紧跟着演员身后，跟着屁股后的拍啊，
对，
就是一个那么一个风格的一个导演。他们认为我们这个片儿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导演，就是他这个思路其实有点以前那个老制片厂那种思路，就是说比如说那是福斯吧，当时说我还是对福斯说我要重新拍天龙特工队的 AT，
这是
那我就找一个对擅长拍这种动作片的导演来干。至于说而且那个片儿也拍得很飞，但是他问题就在于说那个东西他其实不太对，他实际上把你的 A Team 天龙特工队那个的 IP 的最核心那些东西其实都牺牲掉，而变成了布拉德利·库珀和那个连姆·尼森他们的个人秀。
是的，
就是这个演员的这个明星演员取代了那个角色，就是因为天龙特工队毕竟是在美国算是一个老的很硬的 IP，
嗯，
特别经典的电视剧。然后你重新翻拍的时候，你只是套了人家的人设，套了这么一个四个人这么一个小队，然后他们是被军方坑害的，然后所以去 outlaw 了而已。就是他这个就，然后看自杀小队这事儿是一样的，也是一个逻辑，就是 outlaw，
对，
然后搞动作大片，然后我觉得你大卫亚爷擅长干这个。他们没有，就是可能不管是不知道到底是当时的华纳影业的人的问题，还是就是查尔斯罗文，还是扎导，反正就之类，他们当时做决策的人里，哪怕就是说你找的这个导演本身，就像凯文费吉找的那个什么乔庄斯顿什么那些人，估计也不是特别熟这个美国队长。但是你凯文费吉和那个当时的那个东海岸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创意委员会这些人懂啊，他们设定了一堆条条框框，说必须这件事得这样，必须这件事得那样，这个美国队长，然后他必须有一个什么咆哮突击队这么个组织。你别管咆哮突击队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傻啊，然后这个咆哮突击队里面必须有一个日本人，别管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啊，
对，
就这些就基本设定，我得先管死你，就是你，然后你不要在这个层面上你都去自己发挥去，这是那个就是凯文费基当时第一阶段做到的事儿。而他们估计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哎，我自杀小队可以用的角色有这些啊，然后你也可以把什么那个小丑也用上，咔扔了这一堆角色，大卫阿爷你自己挑，你觉得哪个能力啊什么玩意的符合你的那个设想，或者你觉得这个拼到一起挺酷的你就用，估计就没有让大卫阿爷真的去了解这些角色。然后你像大卫阿爷这类导演的，就是很多这种导演，就是包括你像以前说蒂姆伯顿要搞超人的时候都一样，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些偏见，就认为你原来漫画圈有些东西特别蠢，或者说特别傻啊。比如说这个哈利奎因那个经典制服他就看不上，他就要给马克特罗比专门做一个新的造型，是这个新造型好像是比那个经典造型在电影这个大荧幕的呈现上好像是更好使，也确实是很火嘛，那个造型一下子就是在全世界都很火了，那个什么万圣节
卖飞了，对
对啊，对对 cosplay 什么玩意，那大家都是就用这个马克特罗比新的造型取代了正常的哈那个哈利奎因造型了，就大家脑海里都没有那个像个小丑一样的哈利奎因那个造型那个概念了。是，就是所有他所谓做的这些事儿还算做的还不错，但是更核心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他的行为的动机逻辑链什么乱七八糟，包括就是那除了哈利奎因之外另外那几个角色，尤其是像什么回旋喵队长啊、瑞克弗莱格呀什么这些人，
对，
你都怎么回事，对他来说就是一泡污，我就无所谓。瑞克弗莱格大概就是那种高大全型的一个人物啊，然后武士刀就是他的保镖啊，然后那个回旋镖队长就是个澳洲人，然后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就拉倒了。就他们所有的设定，几乎我感觉就这一句话。
是的，
就反正不管怎么说，就2016真的是一坨，就是哎呀，这，我看完，我昨天还说呢，2016我看完了，现在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那个女巫在扭腰，就剩下啥都没了，就剩下就是。剩下就是大本最后来出来了一下，然后就没了，真的没了。还啊，对，还有始皇，然后就没了。
嗯，所以说
就是，我跟你说，甚至就是说，很多人吐槽的说那个大反派很恶心，然后什么什么密集恐惧症什么，就那些因素，我觉得都不是里边最 low 的东西。
对，那都没啥，那其实还算好。
对，那些只是俗套而已。
是的，这个电影的问题更多就是像刚刚魏梦老师讲的这样，它其实是出在前期，它是出在策划层面的，就是它在策划层面的时候，这些人的想法就不对，所以说导致了最后拍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自杀小队的精髓。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真的是不得不提，2016自杀小队出来以后，其实当时对于我们这些比较热爱的粉丝来讲都是很失望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后来我逢人的时候，就是如果但凡是有人跟我吐槽这个片不好看，我一定会给他们安利两部 DC 的动画电影，也就是分别是2014年推出的蝙蝠侠突袭阿卡姆和2018年推出的自杀小队严厉惩罚。这两部电影实际上虽然是小成本动画电影，知名度也不高，但实际上这两部电影当中的自杀小队反而是最有自杀小队精髓的。
对，那个突袭阿卡姆真特别好看，那个
是的，
死射特别标准，那个死射真的是非常好。
对，这两部电影为什么成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2014年那一部突袭阿卡姆，虽然它是以蝙蝠侠作为这个名头的，但是实际上这部电影当中的叙事主体是这个自杀小队，蝙蝠侠反而跟自杀小队的这种我们说叙事层面来讲，其实甚至还不如自杀小队那么吃重，蝙蝠侠反而作为了一个客体存在。这部电影把蝙蝠侠和自杀小队以及这个 个我们说他们的任务目标方这几方之间互相制衡的互相算计的这个部分拍得相当之成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格黑是黑的剧情。本格黑是黑其实是自杀小队最关键的一个特质，因为自杀小队的本质就是由罪犯和反派组成的组织，这些人是坏人，他们不是要以反英雄的姿态拯救个世界之类的，他们是随时做着任务也要打着自己的鬼算盘的这样的人。
就很简单一个逻辑吧，就是说你就看那大卫阿耶那里头，就是他植入了炸弹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恐惧而已，这就不对嘛， 对吧。而自杀小队这个东西的每一次出任务，所有的人各怀鬼胎，最核心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跑了，我就任务这事对他来说不重要嘛，对吧。
没错，
他想的是我怎么把这他妈的炸弹给他妈拆除了，然后我他妈溜了，对吧。获得自由嘛，因为你从监狱里出来了，你获得自由空间明显就几率就大了 N 多倍。所有的人跑掉都跑掉，连那个就是死射好几次作为领队都想逃跑嘛，对吧。
对，没错。所以说实际上这两部动画电影呢其实都是本着这个原则作为角色行动的最终目的。所以说这两部动画电影实际上相当之精彩，因为它是动画电影，所以它时间相对短一点，而且剧情更加的紧凑。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两个的设定就是第一个这个偷袭阿卡姆那个，他好像算是不是完全在那个 DCAU 里，好像算是一个是基于游戏的还是怎么着？
它实际上是阿卡姆游戏宇宙的一个衍生，就是说当时这个 DC 动画部这帮人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当时其实已经在做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 DCAU， 就是所谓的正义联盟战争的这一套了。但是实际上突袭阿卡姆这一部呢，他们当初本来是想要试水，如果成功顺着这个再往下做就把它过到阿卡姆宇宙，因为当时他们不确定阿卡姆宇宙还能推出下一部作品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部虽然成功吧，但是可能后期因为整个动画部的战略调整，所以它也变成了一个绝唱。之后2018年那部严厉惩罚呢，它其实应该算是整就是这个 DCAU 这边的了，但是它和之前
跟他们盘点是连着的，操啊。
对对，但是它又特别的神奇，就是说这一部里面出现了闪点悖论的那个闪电侠，逆闪电，所以说对就非常的神奇。
头顶上有一个洞是他妈的那个托马斯文给了他一枪，操，然后他就用自己的办那个所谓叫做就反正就是很神棍的一种逻辑啊，设那个假定自己的脑袋还没被打穿的那种感觉。
是的，就是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自己的时间停滞到了那一刻，然后回来跟这帮人再去讨价还价。所以就是这个剧情处处真的是充满了那种反预期的特别惊喜又惊艳的感觉。
对，
所以说
他特别先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自杀小队除了这个那个说大家要逃跑这件事儿这个核心设定之外，就是逃跑之外呢肯定还有黑吃黑嘛，对吧。
对对，
中间有，然后那黑吃黑其实逻辑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他们出的任务都很危险，都要有一个那种麦高芬式的一个目标啊。
嗯嗯，
自杀小队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麦高芬特别重要。
对，
那个啊大卫阿耶那个呢就等于把麦高芬给破坏了，他等于是自己人变成了敌人，然后内部的黑吃黑反倒没有了，就是火并什么没有。哎，
我之所以觉得16版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 vibe 上面存在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整个片子真正开始路人肉眼可见的乱套是出在哪儿呢？女巫已经把哥哥放出来了，两个 boss 已经开始在那稀里糊涂的准备搞这个所谓的巴别塔了。然而这个时候我们转过头来，镜头停在自杀小队这帮人还在不紧不慢的换衣服，还在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特写。这其实就是两条线之间节奏和进度的严重不平衡，这个点其实也是非常影响观感的。
他那个重点就是他主要从那个咱们就是叫熟悉的人的角度来说，就感觉那个 Amanda Waller 就根本不着急一样。那实际上明明他跟他们老着急了，他实际上让自杀小队来救自己嘛，对吧。啊，
是的是的
啊，就这个就搞得贼奇怪，我的天啊。
嗯
嗯，
说了这么多哈，这个自杀小队呢，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啊，真的是其实也做了一些掷地有声的影视化尝试吧。除了两部动画电影啊，这个可能知名度还不是很高以外，在真人领域的尝试真的没有多么成功。
但是没聊到那个 CW 的那个绿箭宇宙的，对吧？那个自杀小队其实真的还行。
就是魏梦要在他每一期节目都要安利一下 CW 的绿箭，你知道吗？
不是，绿箭宇宙里头真的叫做最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那个里边的丧钟不错，
丧钟
啊，二一个就是那个里头的死射不错。
嗯，所以老彩是一个比电影版要有很多的一个白人他版的。
对，那个死射特别棒，就是。气质上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
替代，
有点对，还有点像那个谁，《黑暗骑士》里演双面人那个艾克哈特，
啊，
就那种风格的那种演员，然后就很冷峻，说话很，然后还有点阴险那种语气，然后但其实就是你感觉到他确实是真的爱他女儿，所以他行为所有的动机都基于他女儿，然后什么什么，
对，
那个死射整个的那个行为动机什么什么玩意，那个特别完整，不像那个斯威尔史密斯这个就非常浮皮潦草嘛。
是的，是的 ，CW 宇宙的自杀小队实际上做的已经挺远了。在我记得在绿箭第二季结尾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形成雏形了，就是里面有死射，有这个 Amanda Waller， 然后还有青铜虎啊，青铜虎也是这个2018那版动画自杀小队电影的一个主角。然后其实已经有了这些比较常驻的人物，而且他甚至还给了一个 Harley Quinn 的彩蛋，就是有一个金发女生，然后一个背影。
对，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部剧后期也赶上了 DCEU 那个时候刚开始规划嘛，所以说这些一线的角色他们就不允许用了，所以这个宇宙的自杀小队也就浅尝辄止了。
对，那个死射就死了，然后那个 Amanda Waller 被推翻了，被那个 John Deagle 他老婆给推翻了啊。
对，
那个 Amanda Waller 是一个瘦子，不是胖子。
是的，是的，这个设定，我们说 Amanda Waller 奇人，其实他的形象也在不停的变，因为可能在不同自杀小队的背景里呢，他代表的象征意义也不一样。所以说，比如像这个突袭阿卡姆里面的 Amanda，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肥硕蛮横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
然后呢，像在这个 CW 宇宙呢，他就表现成一个比较瘦削、比较干练的这么一个就是你觉得他是可以身体力行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说在新52第一次重启之后的 Amanda Waller 其实也是把它改瘦了，改的长得有点像雌狐那种，就是身形还比较健美，比较像特种兵的身材。而且他是真正
你们说起 Amanda Waller， 我现在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当年那个超人正义联盟那个动画里面的时候，就是 Loser 那个惊天一吻，就是Loser 拉下 Amanda Waller 就亲了一口，那块我看懵了，我说干嘛在干嘛，就
是的，
嗨，说明 Loser 喜欢这种强大的女人的，对不对？
对对对， Loser 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说他是，就是我们说有的角色会慕强嘛，那么 Loser 其实他就是慕权，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之前我还是想稍微补一下关于猛禽小队的部分，就是怎么讲呢，要提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后面讨论有关系的，因为猛禽小队算是展现了一下就这个设定，尽管说我们前面讲了它这种把反派扔一块儿的点子很不错，但其实是挺难处理的，就要同时面对就是这些角色本身都非常的难以控制，并且尤其是哈利这种人是很封闭的，他的行动的逻辑推进的那种思路肯定是不是正常人的那种，然后但同时就是很多的场景还非常的就是很多危机还非常的紧急，是一个那种正常人根本解决不了的那种非常大的难题，然后同时呢画面上还必须要有很强的华丽感，它不能仅仅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打斗或者说是那种痛觉感特别强的，其实都不太对，就是它一定得同时把血腥和华丽这两个方向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漫画感，然后所以说就是只有当这些点都做到之后，大家才会觉得自杀小队的那个味儿是很足的。那相比之下，猛禽小队其实这个电影它有很多先天的不足，比方说像是选角上面的大家的选角上的争议，然后比方说像是马克特罗比对这个片子很大的这种主导权，然后但是其实在我看前半段的时候，还是感觉那个剧本它是有在用心去控制那种质感的， 比方说这种非线性叙事，其实是在我们说模仿也好，借鉴也好，跟死侍的两部死侍电影其实有点像。他也试图去塑造那种在轻松的就是同时，然后又带有着非常刺激的真实的打斗的很多情节，但是到最后那个让我觉得非常明显有问题的点，一个是在于说哈利奎因这个人物的行动逻辑完全变成了特别小家子体系，特别特别小女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小女生的格局里面又想去讲 girl power 这种事情，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不合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结尾那一段，尽管想要他已经把舞台放在那个游乐园里面，想塑造一个特别风格化的打斗，但是就你在最后你会发现，就是大家的集体照也有，长镜头也有，但就是觉得打的不是很有味道，打的不是很爽，可能就是猛禽小队这个片子在美术上也没有做到最好的程度。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完整个那个电影之后，大家也能发现说，就是我们在看自杀小队的时候，我们最想期待什么东西，对于他的人物，对于他危机的等级，然后对于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打斗和画面呈现的样子，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挺高的标准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我们就更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的自杀小队大家会这么喜欢了。
那个什么，这个猛禽小队，我说两句，我多说两句啊。这样看啊，第一个，猛禽小队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对，就是哈利奎因跟猛禽小队有啥关系，对吧？
哎呦，
啊，猛禽小队是一个啥？是一个蝙蝠侠的一个私兵啊，对吧？啊，
对，
蝙蝠侠把他收为这帮女的凑一起组成一个波尔兹奥普瑞，对吧？
是的，
啊，是你说有这个托亚呀、该隐什么这些人倒是都确实有啊，
对，
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是跟蝙蝠侠混的，而且实际上不简单说嘛，就是蝙蝠侠利用自己周围的这些女人，然后怎么着的嘛，对吧？
没错
，是那么一个东西吧？啊，
是的，
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从一开始起步就有问题，因为当时是这个事儿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大卫阿姨本来说想要讨马格特罗比欢心，要做一部电影叫《歌坛倩影》，
是的，独藤的猫女的那个。
对，然后他歌坛倩影呢，就是其实他这步子迈的稍微有点大，就想直接跳到漫画里，当时那个哈利奎因跟独藤女他们还有猫女他们三个同居那个整个一个拉拉片，对吧？
是的。
结果可能断，我估计大概是马格特罗比自己不太想要搞这个，然后呢，华纳那边呢又想把他留住，就是想要继续深化哈利奎因这个角色，然后就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说那时候想要搞波斯奥普瑞，就把哈利加进去了，而且直接就让马克特罗比自己当了制片人，所有的都是他说了算，然后他指定了那个就是说要用女导演，然后找了半天找了个严雨倩，一个拍过商业片这么一个华裔这个女的，就是而且才华其实也就一般，没有赵婷那么有才华，
很一般，
就是关键是这个严雨倩，他就是关键在说他也没做多少功课，他也不太了解这些事儿，所以这个就整个他的那个选角，包括那个蒙托亚搞那么大岁数，然后该隐弄成一个小屁孩，然后弄了一堆有色人种什么的，这都是明显是就是影业那种就是高层纯从政治正确角度去选的角嘛，
是的，
然后就这么传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盘子，就是你说一个波兹奥普瑞的电影，明明应该是打打杀杀，然后执行各种神秘秘密任务，然后什么玩意的一个电影，而变成然后他居然实际上呢叫这么个片名，实际上是一个哈利奎因什么找寻自我的一个故事啊，片名组织然后人物什么各方面全都对不上，哎，就等于是说浪费了猛禽小队这一个 IP 的这个名称给哈利奎因铺路了，就等于是干了这么个事儿，甚至等于是都不是说为哈利奎因铺路，是为了留下马克特罗比而已啊，
是的，
他是干了这么个活儿，就是所以呢，这个电影你就甭想他多好，他从创意阶段就是创作阶段，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很清晰的，然后有明确方向的能做好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就一个优点，就是伊万麦格雷格演的这个黑面具真的演得不错，我操啊，
是的，结果
还
死得那么惨，
对啊，等于把黑面具这么硬这么狠的一个蝙蝠侠系的反派给浪费了，
对，我对黑面具其实最强的印象是那部动画电影的红头罩，因为那部里面黑面具是一个情绪点特别密集而且特别情绪化特别真实的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他印象就挺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个人符号或者说个人特性很鲜明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不仅仅是流于那些视觉层面的东西，就是说他是真的是一个那种那叫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性格的人。
以前吧，就是为什么真人了这么多次蝙蝠侠了也都没用上过黑面具，就是因为这个角色有一定缺陷，就是他的特点不够鲜明，没有蝙蝠侠系的那些反派的那些神经病那么突出，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叫做蝙蝠侠系最有名的名著里头把黑面具当做主要反派也少。
对对对，
一般出现的都出现在那种群雄割据的阶段，
是的，
就是他跟企鹅人、双面人和他不占一片领地那种事儿是最常发生的嘛。
对、
啊、
对对对，
就是三足鼎立，就尤其是那个无主之地那段，他们几个管一块儿、那个那时候就是他存在感还比较强一点，而在那种就是蝙蝠侠跟某一个具体的一个反派去斗智那种故事里比较少他，所以就导致。改编电影之后很多这些导演和编剧们不会优先选择这个角色，
是的，
那也不知道为啥呢就选择这个角色给用到这儿来了。哎，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类型或者说是按照等分的固化思维吧，就是比如说猛禽小队的这帮人本身也都是偏二线三线的这样的角色，对吧，那么我们给他配的反派呢其实也就是一个二线三线的反派，那就是黑面具，其实我觉得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
就是像什么谜语人什么的不能用，哎，
对对，因为谜语人要留给那个罗伯特·帕丁森那一部，
哎，
所以就是我们说，真的是每次我们在节目里聊到 DC 的规划或者说制作层面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团乱象。就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很克制，但是我们每次聊到最后，就发现华纳真的是规划的特别混乱，就是这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种感觉。
嗯，所以这个《猛禽小队》这个电影，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它就是讨马格特罗比欢心的一个东西。
是的，
哎，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微喵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B 站搜索关注“微喵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微喵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微喵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aughing on the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augh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You don't know the half of the abuse. I'm not afraid to be honest, I just kn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just to stay alive.